接近100次，那差不多很平均的，在旧约跟新约都差不多一半一半啊。人怎么样能够从神里面能够活得福气呢？我相信这是圣经一个很重复出现的一个题目，也就是说，神是非常的盼望人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而从当中能够活得一个幸福的人生。在新约当中，在新约当中，我们可能最熟悉的一段关于论到福的的圣经肯定是马太福音在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的谈论八福啊。那八福是基督徒还是说耶稣基督教导基督徒属灵生命里面的数值从这些数值里面所带来的一些的福气。那么这是神所赐的恩典，但是同时呢也是人努力追求与神同工的一个的结果。所以八福不单单是一种自然而然而来从神而来的恩典，也是人愿意与神同工努力的去实行的追求的一些的素质。那新约一开始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神就让我们看见人怎么样可以得到福气。来到最后一卷的书启示录，神还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蒙福，而且是呢不是八福，是七福，是七个的福。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常常使用七这个字，因为七这个数字呢有它一个属灵的意思。七这个数字是代表完全，代表一个一个终极的一个数字啊，意思是说，比方说这里说到七福，也就是一个完全完整的一个最终终极的一个福气。所以启示录来到圣经来到最后卷书启示录，还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在怎么样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最终极的一个福气。所以今天从启示录里面七处的提到福这个的圣经里面的记载，跟大家来探讨究竟这七个的福如何来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得到从神来的福气。我们刚才玉琪姐妹已经带我们读过了，但是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我们不再读了，但是我们来每一个福来看一看。那在这里呢有七次讲到这个的福气哈。那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这七个的福有好像有重复哈，有相同的一些的表达哈。比方说第一个哈福哈跟第六个哈这个福呢是所讲的是有相同的地方哈。比方说在这里第一个福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然后第六个他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着书上预言的是有福的。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的表达。那么第二个呢他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五个里面所说第五个里面所说的 在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了。这里是讲到在基督里面死的人，然后第五个福是讲到复活哈跟死亡之间的一个的表达，也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的表达。然后第三个福讲到看呢，我来像贼一样的，那警醒看守衣服的免得赤身而行的，叫人见他羞耻就有福了。然后我们看见最后那一个第七个讲到那些洁净之衣服的有福了，可以活的全病能够到生命树哪里，也能够进到城里面，都是讲到这一个的衣服这一个的洁净的衣服跟这个赤身一个平行的一个的表达。所以呢，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七个福当中第四个福是特出来，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是个终极最重要的，还是说这个是朝向这一个的福。我们来看第四个福的时候，他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舍上凡被请赴羔羊的分言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个话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看见虽然是七个福，但是都是平行的来去表达，然后带我们看到最终的一个高峰。好，我们先从第一个福我们来看。那从第一个福看，我们说这个念着书上预言的从上下文我们当然知道这是指这个启示录结卷的书但是从我们读启示录，现在已经我们查到第十九章了，我们会发现，其实从整个启示录的内容去看的时候，启示录是整本圣经，好像整本圣经的一个的总结，一个 conclusion 因此呢，当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这样一个的眼光，就是启示录是包含了整个的圣经的启示和一个当中很多的主题特别是救赎的主题所以在这里说到预言的时候究竟这里所说的预言是单单指这个的圣经启示录这一卷书里面所讲到的呢，还是讲到整个的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东西？那我个人相信这里所说的这个预言不是单单指向这个启示录这一卷书里面所提到的，更重要的是把整个的圣经的整体所表达的最终的一个的信息来表达出来的所以预言从我们读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就是说是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都说预言嘛，预先讲到将来发生的事情当然这样的理解也是对的但是当圣经用预言这个的词的时候呢，并不是单单一定是指将来发生的事情圣经用预言这个字的时候，有时候是指宣讲宣告，也是用预言这个的形容所以呢，当一个先知预言的时候，乃是宣告神的心意，就是一种的预言神的心意可以说是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事实，都是一样的一旦这个预言一旦神的心意宣告出来的时候这个的所讲的宣告的东西就不会改变了，因为神是不改变的一位的神，是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他讲的东西就是一个的事实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读到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是不改变的一位的神那当我们读这个的圣经的时候，不同的翻译本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一些英文的翻译本这个 预言这里想到哈，念着书上的预言和听见又遵守的，这个的就有福了啊。这个遵守这个字啊，也有一种叫做服从 obey 的一个的意思啊。所以当一个人听见神的宣告他的心意，然后又能够去服从的时候啊，这里说啊，就有福了啊。那这个遵守啊这个字呢，的原来的意思，我在看的时候，其实除了 obey， 除了这个服从之外，还有一层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当一个人啊，然后又尽力啊去保守、去保留啊、去保护起来某一个东西啊，那这个的行动就是一个遵守的这个字的另外意思啊。所以当一个人得到一个东西，他又尽力的去留住他啊，去保护起来啊，这样的人呢啊就有福了。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清楚的看见啊，这里所说的听见这书上，还说听见神的心意显露出来的时候，那个听见的人呢，他尽力啊去保护、去遵守、去遵从、服从啊神所讲的东西，那这个人就会有福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人是否愿意尽力啊努力的去服从所听见的事？那就全在乎他信不信这个事是一个事实。如果他不相信所听见这个东西是一个事实的话，他一定不会觉得很重要，他要去服从，他要去做任何的东西。除非他相信这个事情是一个事实，是真实的，那么他才会真正用尽他的能力啊去遵守啊去遵行。那么究竟这里所讲的这个预言和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啊，我相信这个圣经启示录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将来末世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啊。但是从圣经的整体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神其实透过神自己的先知告诉我们的，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到了新约，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带到将来启示录会出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他救赎的工作是一个启示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主题，还是说一个要彰显出来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听见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他是否相信，他是否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他要去跟随，他要去遵从，去如何来跟随耶稣，然后能够到神哪里去。这个就是这个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如果相信了，听见了，又相信很去遵守的，那就有福了。为什么？因为日期已经近了，因为神的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他要再来接我们去的日期是近了。这个都是启示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主再来的时间非常的近了。那这里要让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的事情，我们相信这个是一个事实吗？这个就是成为我们是否愿意努力去遵守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态度。比方说啊，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就很少人去坐飞机哈、啊、去旅游了哈、啊、过去我们晓得哈、啊、去旅游哈、啊、现在特别是十月哈、啊、感恩节的期间啊是最繁忙飞机的坐飞机的一个时段哈、啊、过去哈、啊、今年可能不会了。那每一年的感恩节期间都是非常繁忙的，那赶飞机各方面的事情。那如果一个人他要去坐飞机啊 啊，他去到飞机场的时候，他已经过了那个海关各方面哈、啊，哎呀，但是他还是自自由由的哈、啊，觉得哎没所谓哈、啊，反正我已经进到飞机场了，飞机我一定能够上去的哈、啊，他就坐下来在那里哈、啊，去餐厅这吃一个丰富的一个晚饭哈、啊，才是上飞机。他坐在那里的时候，他并不觉得他需要赶，他需要预备好自己坐飞机。他 take it so lightly, 他觉得飞机一定会等他的。就算听见了说这个飞机要起飞了，要乘客要上飞机了，他就我不相信，飞机从来都不会准时的，都是误点的啊，他就慢慢在哪里吃。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他一定赶不上那个飞机。同样的，启示录要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完成。他要再来的时间也已经接近了。我们是否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如果相信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态度呢？这个就是很在乎我们对这个的信息的一个的体会了。在这里啊，我们能看见哈、啊、第三个福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他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就有福了。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就有福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圣经从新约耶稣基督离开人之前已经讲了很清楚，他要来的时候啊，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啊。那但是要告诉他的信徒们啊，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啊，要留意啊，因为他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相信基督要来，知道这个事实，人就需要警醒了，需要留意了。留意因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我们要留意，要警醒。这里的形容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可能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不大很明白啊。他说要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什么意思呢？啊，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说他来的时候像贼，所以我们要警醒啊，然后看守的衣服啊，是讲的是什么啊？因为在旧约啊，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候，神常常用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形容，一个的比喻来去表达什么啊？为什么会羞耻？在何西亚书里面就提到哈、啊，神对以色列人哈、啊，神对以色列人说哈、啊，他因为不相信哈、啊，他因为对不起，他因为以色列人哈、啊，并不把他当成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丈夫一样的来跟随他。所以呢对不起哈、啊、我所以呢他就对以色列人宣告哈、啊、对他的一个的惩罚啊，对他的惩罚，他怎么样惩罚以色列人呢？他说他要好像一个丈夫一样哈、啊、来对他的妻子哈、啊、的一个的责备哈、啊、他说在何西亚书的第二章哈、啊、有一节圣经是这样的、很有意思，第二章第三节他说，免得我剥去他的衣服，使他赤身与才生的婴孩一样哈、啊、是讲到他要责备这个的以色列的时候，用这样一个的形容表达什么？表达是让他好像赤身露体啊，在人的面前啊，好像是让他感到让他使他感到羞耻的一种的意思，是剥去他所有他认为是美好的 一些的东西啊。所以在圣旧约圣经的里面，常常用这样一种的形容，赤身露体是一种的羞耻的一种的表达，一种带来让人不能够见的一种的表达啊。那然后圣经又用另外一种的形容啊，形容人的罪，就好像一个污秽一样啊，在人的身上。所以呢，就形容如果一个人穿了污秽的衣服，就好像一个罪在他身上一样，这样一种的形容的表达啊。那么，其实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神要告诉我们真正的一个的表达说，是什么样让人感到羞耻？乃是人的罪使到人感到羞耻。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啊，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啊，他第一件事发现的是什么？他第一件事发现他是赤身露体的啊。他觉得他们夫妻看见自己赤身露体的时候，就找东西把他遮盖起来，因为他们感到羞耻，所以是罪所带来的一种的羞耻感，这个羞耻感使人不能够被人看见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耶稣基督再来了，人要警醒啊。他说要看守衣服的时候，要保护你自己，让你自己不会被罪所耽误啊，不会好像赤身露体一样在神的面前是羞羞愧愧的。没有带着罪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神圣的，没有人有罪不能够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啊。所以呢，这个的形容的表达正是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在哪里警醒，免去我们哪一种在神面前啊赤身露体这样一种的表达啊。那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件的事情，是我们过去并不很多留意感受到的一个的体会，就是当我们提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耶稣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十字架啊，要让我们免去神的愤怒啊。但是我们读这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只是看见他的痛苦，看见他被鞭打啊，被钉在十字架上痛苦啊。因为我们从电影也好，从我们看见的那些的图画也好，我们看见耶稣被钉的时候啊，他虽然上身的衣服是脱掉了啊，因为人都把他的衣服拿掉啊，但是下身还是有一块的布把他包裹着啊。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所有的衣服都被扒掉啊，他是完全是赤身露体的被挂在十字架上。当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基督除去世人的罪，不是单单这样死那么简单。耶稣基督除去世人的罪的时候，他更是担当了世人因罪所带来的羞耻，他赤身露体的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个是真真正正让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的神在世人面前连一丁点尊严都没有，这个才是真真正正承担人的罪所带来的，不单只是与神隔绝各方面的痛苦，连人应该因为罪所带来的哪些的羞耻，他也为我们去承担。所以这里相信耶稣基督再来，他的救赎已经完成，人就需要警醒，要看守自己的衣服。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连一个能够得体的衣服都没有，你就羞羞愧愧的来到神的面前，是形容人如果还在罪中的时候，人是不能够见到神的。第七个的福讲什么？他说哪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以得全病到 生可以可得权柄到生命树哪里，也能够进到那个城门。究竟是谁洗净这些衣服？是人自己的好行为吗？我们常常以为人自己努力就能够让自己洁净了。人常常以为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我做更多善事，我就能够补回过来，我就能够有一个洁白的衣服了。并不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一行只不过是像肮脏的衣服一样，无论怎么样，我们人是不能够洗净我们自己的罪行的。但是在这里说，哪些洗净自己的衣服呢？有福。是谁去洗净这些的衣服？那我们来看启示录一些的经文。启示录的第七章，启示录的第七章的十四节，我对他说：“主啊，你知道我。”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了。谁的衣服？衣服谁替我们洗净？并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的义行能够洗净我们肮脏的衣服。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血，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刚才所说了，承担我们的罪，使我们那个罪污，我们羞耻都在他面前被洗干净了。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三番四次的告诉我们在主里面得胜的人就能够得穿一个洁白的衣服。我们来看几节的圣经第三章的第四节这个是神对撒底教会所说的然而撒底你们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这是所说的污秽自己的衣服是什么？他们是讲他们的罪他们的的罪行，还说他们亵渎神的哪一种不好的行为他说还有几个没有犯这些的罪，所以他们神赐他们白衣与他们与我同行然后第六章我们也看十一节第六章十一节于是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你们安是片时等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还有像被杀的满足的数目，在哪里？也告诉我们当在神的坛前有这些人在哪里呼喊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都被赐白色的衣服给他们穿因为他们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了。另外还有一节的圣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七节，是我们唱二十六二十七吧，二十六二十七那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佩戴了基督。我们再不是在穿上我们自己肮脏的衣服，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那基督成为我们身上哪一个的洁净，哪个的衣服。所以我们说不是人自己洗净我们自己的衣服能够来到神面前，乃是神透过耶稣基督他的救赎让人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这个就是八福这个七个福乐当中让我们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们再继续来看下去在这里我们来看第二个福刚才我们读了第一个福第三个福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福他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们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从主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我想很多人很难去接受 这样一句的话啊，从人的眼光去看，活着才是有福啊，怎么会死了的人有福呢啊？中国人啊，在别人生日的时候为别人祝福的时候常会说什么啊，都会祝人啊，祝福人家长命百岁啊，富如东海啊，寿比南山啊，的形容都是要活得很长很长，才叫做有福气啊。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好像人人都怕死啊，死好像是一个让人感觉到非常不安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人怕死呢啊？因为死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究竟人死了之后哎呀会怎么样啊，大家都觉得对死是一个非常的惧怕的一件的事情。死我们都知道是我们人生命当中最大的苦难，还是说死所带来的苦难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啊，无论是我们的亲人的离世啊，还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的人他们离开世界，我们都会难过啊。死亡对人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的事情啊。圣经告诉我们死是什么，死就是失去与神这个关系，与神隔绝。不单只是与神隔绝，死亡是断绝了人世间一切的关系啊，就算一个是非常富有的人啊，一个的皇帝也好，一个富翁也好啊，他拥有很多的钱财，但是他一旦死亡之后，所有这些他过去所拥有的东西都跟他没有关系了。所以人为什么怕死？因为人好像死就失去了所有的东西啊，当然是最大的刑罚就是与神隔绝，失去了神啊。那当然我们也晓得圣经里面讲到死是人犯罪所带来的一个的刑罚啊，死亡是一个诅咒啊，因为人犯罪死亡就临到世人的身上啊，世人都有一死啊，所以死对人来讲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却把这个死亡那个的意思好像把它改变过来了啊，他说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好像把这个死亡所带来的结果啊改变过来了啊，好像在基督里面死的人就再不是一种的诅咒了。究竟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啊？因为接下来他说是的，圣灵说是的，他们试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跟随他们啊。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死不再是一种的诅咒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死不再是失去一切所有，相反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死却反成为人可以脱离在世上劳苦的一种的人生。所以在诗篇的90篇里面啊，有两节圣经很有意思，90篇啊第9节第10节，诗篇90篇第9节第10节，这里说什么呢？诗篇90篇啊第9哈、啊，我们经过的日子都是在你震怒之下啊，一个在人犯罪之后哈、啊，人在罪中的时候哈、啊，人都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哈，我们度过的年岁就好像一生的叹息啊。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啊，若是强壮呢，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多么真实的一个人描写啊！人生活到70岁、80岁。啊，非常的长命了吧？但是他说，人在这个那么长的人生的里面，啊，能够夸的什么呢？只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真正人生的写照啊。所以当启示录这里讲到，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是有福，事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把死亡让我们看见真正的意思，是让我们可以在就放下地上这些因为世界的罪所带来的人生的劳苦，可以放下来，可以在神的里面重新有着一种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因为在基督里面，人可以重新建立与神那个关系，这个才是真正的福。死亡不是一个一了百了，不是一个从此就什么都没有，并不是如此。死亡变成了只是人的生命的转化，生命的本质的改变的一个过程。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肉身都会停止的一天，但是这个的在基督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死亡是让我们脱离这个肉身这个的捆绑，将来神会给我们一个另一个的身体。今天我们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是讲到有关复活的事情我们讲到原来将来神要把一个新的一个不朽坏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可以到永恒的一个的躯体，一个 body 给我们我们再不会受到这个的世上因为罪的缘故带来的一种的愁苦。死亡乃是把我们变成改变成为可以进到神的永恒的里面一个的过程。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就不需要再惧怕死亡了在第五个福里面说什么，在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因为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第二次的死亡头一次复活所以将来我们有一天要复活的我们并不是说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原来在基督里面的人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那这里说到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复活过来，将来人要面对神的审判，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已经复活过来的这一个有神生命的属神的子民不需要再接受这个第二次这个死亡。所以死亡只不过是生命改变的一个过程，是一个超物质的生命，从死亡里面我们可以被转化过来了。相信这书上预言的要警醒，要免去再继续在地上过着一种犯罪的一种的生活要警醒要预备好自己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死了洁净了我们的生命的，我们要时时刻刻去警醒让我们不会赤身露体的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可以来面对我们的神，因为神耶稣基督已经把一个荣耀的一个新的洁白的衣服赐给我们。那接下来还有什么的福？第四个福是一个我们很重要要去留意的第四个福是什么？天使是启示录的十九章的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真实的话。这个福带来给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提醒？他说被请去羔羊婚宴的有福了。 谁会被邀请去羔羊的婚宴谁在这个羔羊的婚宴里面担任怎么的角色。我们知道圣经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就是说基督的心腹是谁？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所有信主的人，信主的人在一个的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教会。意思是说，教会就是包含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这个就是基督的心腹。将来有一天主会再来，要把这个的心腹带到天上去，神会为羔羊摆设这个的筵席，能够出席这个筵席的当然就是这个心腹，所有这些属神指明的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些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有这个的佩戴基督的，能够有这个洁白的衣服的，能够来到这个的羔羊的筵席的里面，因为这是被邀的一群的人。如果没有被邀的话，我们不能够到这个筵席里面去。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一个的故事，一个的比喻啊，马太福音22章啊，那我就把这个故事稍微讲一下哈，我就不会不跟大家读出来了。这个比喻里面讲到啊，他说天国的好像一个皇啊，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啊，就打发人去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服侍啊，但是呢，很多人不愿意来哈，大家觉得我很忙，我不要去啊，所以呢，后来这个主人就吩咐和他仆人说哈。这个筵席已经预备好了哈，你就出去哈，凡是遇见的都召他来哈。然后第十节，22章哈，马太福音22章啊第十节，那些仆人就出去了，到了大路上，凡遇见啊，不论善恶都招聚来了啊，筵席上就坐满了客人啊。11节哈，皇进来观看。宾客见哪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啊，12节对他们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个人无言可答啊。13节哈，于是王对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把他丢在外面啊，黑暗里面，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啊。”这个是这个被请进啊，被招来的这个的客人，这里说他没有穿礼服啊。究竟这个礼服是什么啊？我们刚才读了那么多哈，讲到那么多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礼服，一个人没有穿礼服是不能够进到神的筵席这个筵席的里面啊。那么这个的礼服是什么？这个礼服就是神为我们所给我们这个的洁白的衣服，就好像这个新娘为自己预备好了，装饰好了，预备好来迎接这个新郎一样啊。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摆在我们面前的信息是什么啊？我们将来有一天啊，我们是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啊，我们是带着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啊，我们是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不单只生命被改变啊，我们更是带着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是羔羊的心腹啊。一个如果我们读这个启示录啊，22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这个21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啊，这个讲到这个的心腹的时候哈，形容他是多漂亮的、多尊贵的一个的装饰啊。所以，我们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一个闲人啊，我们是带着一个荣耀的、尊贵的身份进到神的国度里面。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被邀能够参与、啊、这个神羔羊筵席的人是有福的。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已经预备好没有？我们预备好，我们相信主会再来，我们已经警醒预备，我们洁净我们的生命，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啊、能够配得神给我们、啊、这样的一个的洁白的衣服、啊、以至到我们可以进入这个羔羊的筵席的里面，能够与主同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所以启示录的七个福其实就是一个救赎的一个的计划，就是一个救恩完成人将来去哪里的一个的图画。将来如果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的里面，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启示录最后一章，我们永恒的在这个完美的地方能够来经历享受与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命需要有一个的不一样的生命的素质，我们才能够蒙福。这个素质是神所给的，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我们要继续的来保守，要真正相信基督已经所答应的，他完成了救赎，他要再来接我们到天上去。这个 promise 是不会变的。我们是否警醒预备我们自己迎接结尾的主，将来我们要在天上赴这个羔羊的筵席，我们穿着怎么样的一个的衣服，是一个礼服呢，还是像这个比喻里面他没有穿礼服而被丢在黑暗之处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都是真实的，我们要警醒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低头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圣经里面把许多蒙福的途径放在我们面前，多少时候我们就只是读读就罢了，我们没有把这些当成是真实的，是一个事实。多少时候我们 not take it seriously， 不以为然的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读了听见了，我们要努力持守遵服从这个命令，这些预言所讲的，知道你已经再来的日子近的时候，我们要警醒来度过每一天，让我们真的在世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沾污，让我们能够真的像撒迪教会一样得胜，穿着白衣，当你再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有这样一件的礼服，可以进到羔羊的筵席的里面，可以永恒的来享受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求主你帮助我们，特别在这样一个现今动乱的世界的里面，充满了各样危险的世界里面，让我们不会被这个外在的世界所影响，而偏离主你的道。我们求主你也带领我们，在这样一个的末世的日子，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活的见证，在最后日子能够来成为主你所使用的器皿，带领还不认识你的人来跪向主你。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把教会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的来使用我们。你继续为着美国这个国家来祷告，过去曾经被你所使用的，现今 一步一步远离你的时候，求主你怜悯，求主你给在位掌权的有一个悔改的心，认罪悔改归向主你，重新再次被你来使用。我们恭敬的来交托在主你面前，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疫情严重的一个时刻，保守我们不受感染，救我们脱离这些的危险，得蒙主你自的看顾。我们恭敬的来交托在主你面前，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